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赌博的捆绑中得释放；
一束真光照我家；
圣经是良药；
饶恕的爱；
从自由女神像谈自由。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
杂志。
从赌博的捆绑中得释放，作者陈添好。2003年，我同丈夫经营住一间杂货铺，日子过得稳稳阵阵。我哋甚至开始盘算几年之后可唔可以退休，盼望住能够过一啲轻松嘅日子。但系完全冇谂到一场深不见底嘅风暴正向我逼近。一开始我只系偶尔掂一下赌博，觉得不过系忙碌生活中嘅一啲刺激。但系呢啲刺激就好似带住勾嘅游离，让人越咬越深。我慢慢失去自控，日以继夜喺赌台前，有时整整几日都唔翻屋企。铺头交俾丈夫撑住，孩子嘅需要亦都照常存在，而我却一步步咁将我哋嘅积蓄、另一间屋，甚至生意都输晒。到后嚟，我借咗大耳窿，俗称向赌徒提供高利息贷款嘅人。一笔几乎睇唔到尽头嘅高利贷，每个月净系利息就压到我哋头都抬唔起。铺头里面赚嘅钱根本唔够还息，连活下去都变得沉重。孩子都喺度读紧书，家庭开支好大。我同丈夫实在无助至极，走到人生最低谷。有啲亲戚朋友都因为我赌博借贷远离我，我都曾经谂过自杀了断生命。如果不是丈夫发现紧紧拉住我，或者今日我已经不在这里。但是就在我们两个人都快撑不住的时候，感谢上帝差派一群天使来帮助我。梁耀文牧师、周慧常宣教士、洪斌弟兄，还有众弟兄姊妹，一个个走入我们的铺头。他们不是来责备，亦都唔系嚟判断边个啱边个错，而系嚟听、嚟陪、嚟关心，将福音话俾我知，信耶稣必得救。我听到咁美好嘅消息，感到好震撼。周慧常宣教士将耶稣基督嘅福音详细介绍俾我，分享主耶稣系边一个，佢点样爱人，点样接纳人。他令我知道主耶稣爱我，还有众弟兄姊妹亦都爱我，几真诚。一个堕落到如此光景，将全家拖入深渊的人，还配得上帝的爱吗？他们没有嫌弃我，令我受宠若惊，感动流泪。那些泪里面有羞愧，有心痛，亦都有一种被理解、被拥抱的感觉。周教士邀请我悔改，接受主耶稣为生命的主，我很愿意，但是心里面还有些害怕。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自我又贪心，所做的一切严重伤害家人，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我真的做错，将自己和家都毁了，但是没有能力改变，但是我愿意悔改，真心愿意被上帝拯救。丈夫亦都一直喺度听周教士讲嘅福音，我希望佢都能够信耶稣，一起仰望上帝俾我哋嘅力量，喺困境中重新开始。好感恩佢愿意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周教士带领我哋一起悔改，决志信耶稣，愿意一生跟从他。信主之后，我再没有去过赌场，但是要面对还债的这一段煎熬的日子真是不容易。 心情亦都会起起伏伏。面对魔鬼撒旦的时时刻刻的引诱，赌瘾不时袭击我，有好多的挣扎，但是好感恩我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下，学习了祈祷呼求主耶稣。教会弟兄姊妹成日同我一起面对困难，劝勉坚固我。有一次我赌瘾上头到极点的时候，真的很想去再赌，我就打电话给教会一位姊妹，她马上放低自己手上的工作，赶到去我铺头入面，同我一起跪在上帝面前祈祷，将心里面的恐惧、冲动、软弱同埋需要一一带到主施恩宝座前，求主怜悯帮助，我的信心就坚定了。深切经历到上帝是从不打盹，随时垂听我们祷告的真神，祂赐给我心灵的真平安和随时的帮助。祷告之后，魔鬼撒旦就从我的心里面被赶走。然而出面的逼迫并没有停止，大耳窿频频来追债，恐吓的电话令到我整夜都睡不着。有一次凌晨两点，他们竟然对着我们的窗口连开几枪，那一声声巨响将我们一家都吓到魂飞魄散。但是奇妙的是，我们毫无损伤，那种惊心动魄我现在想起来仍然会发震，但是更加清楚我们真的被上帝保护住。天光之后，我们马上找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商量，我们聚在一位姊妹的餐厅切切祷告，寻求办法，最后决定主动和大耳窿谈，希望减息和延长还款时间。照常理这个根本是没有可能，但是结果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空残的大耳窿竟然接受了我们的要求。那一刻我真的明白，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这个不是侥幸，是恩典。之后我们继续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成长，这令我学习会停下脚步，求上帝医治、带领、改变。我在上帝的家中生命慢慢成长。2003年我受洗正式归入主的名下，不再是过去那个被捆绑、被羞愧追赶的人。这一年上帝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债务已经全部还清，我亦都退休四年几，生活平淡、踏实、安稳，有一种以前从未拥有过的平安。我成日在心里面数算，是主耶稣将我从深渊里面拉出来，让我这个不配的人得着白白的恩典，从而拥有永生这个莫大的福分。我愿意将这一段经历分享出来，我这样的一个跌到谷底的人都能够被上帝改变，也都愿那些正在度人等各样挣扎、恐惧又不知路怎样行的人，可以试一下将心门打开，让主耶稣进入去，你的生命也都一样会被翻转。上帝真是爱我们，愿意救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他。阿们。
Yeah. 手，要休息，要知道我事实是你的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永在的神耶和华说，你们得救，再富贵回安息，你们得力，再富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却要徒然奔走，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你的主。你们竟自不肯，却要徒然奔走，要你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你的主。
一束真光照我家，作者白鹤。在日据时代的台湾高雄乡下，有一日来了一位外国传教士，他用一口流利的台语吸引了很多大人和细路围在身边听他讲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位名叫耶稣的人，他能够医病赶鬼，亦愿意帮助所有有困难的人。在人群中有一位小女静静地听着，她听了很多内容，但最后只清楚记得一句话，你如果遇到困难，要向耶稣祷告，请祂帮助你。时光荏苒，多年后，当年的小女已经长大并结婚，她先生是一位小学老师，为了生活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决定搬去中国福建的厦门鼓浪屿投靠亲友。然而事与愿违，先生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不单止找不到理想工作，反而染上了重病，无数次求医，花费了所有积蓄，先生的病不单止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有一日，他心中充满忧愁和无助，手里面揸住剩下的钱，在大雨滂沱中出去买药。雨水在街道上越积越高，他一步步艰难前行。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座教堂，亦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只觉得个心被牵引，就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牧师走过去问他，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他忍不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喊着说，我先生病了很久，一直没好。我记得以前有位传教士说过，如果遇到困难，要向耶稣祷告，请他帮助。牧师点点头说，是，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他亦在心里面默默祈求，耶稣啊，我现在还不认识你，如果你能够医好我先生，我就信你。虽然没有悔改认识主，在当时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所发出真诚的祷告虽然很幼稚，但奇迹却是发生了，先生的病竟然一日日好转。更奇妙的是，无奈之后 有一日，先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他以前教书的日本学校的校长即将到厦门访问建立学校，先生即刻去寻求帮助，而那位校长亦欣然为他安排了一份教职工作。病得医治了，工作亦有了，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作出的承诺。从那日起，他专心去了解福音，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施行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在世上有各样的苦难，但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他上十字架，死而复活，就是为了给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并得永生。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加美好呢？于是他就认罪悔改，全心信靠这位慈悲怜悯的真神，立志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诗篇31篇15节。各位当年在人群中静静聆听的小女，就是我的外婆蔡吴雪美女士。生命的光临到我们这个家，上帝正是藉着我的外婆将基督信仰在我们家代代传承。外公蔡文涛原籍福建，后生的时候远赴台湾高雄求学，接受日本教育，是一位深受学生敬重的小学教师。外婆吴雪美是台南人，生于高雄乡下农家，她聪明过人，天生丽质，因此被取名为雪美。然而算命师却说，这个小孩太聪明，如果读书恐怕遭天忌而短命，因此他失去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所以关于算命这件事，信主后他总是对人说，不要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当信主耶稣。虽然不识字，外婆却很渴望真理，她学识了宣教士所翻译的厦门话圣经，凭着智慧和毅力认真读经，并开始积极传福音。她带领了很多亲友信主，并在家中开设妇女查经小组，有时亦亲自分享信息。1936年，中国著名报道家宋尚哲博士来到鼓浪屿举行报道会，聚会人潮如织，从早到晚连续没停过。外公外婆打开家门接待外地来赴会的人，屋内屋外都是客人，大家忙于聚会，不得闲准备食物，外婆就安排人挑食物来屋企供应饮食。等大家匆匆食完之后再投入聚会，这个画面至今仍然感人。宋博士讲道的时候声嘶力竭，汗水湿透衣衫，大声劝人认罪悔改，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几千几百人认罪悔改重生。那个真是中国教会史上属灵大复兴的年代。宋博士在讲台上跳上跳落，讲完道的时候他的长袍都可以拧得出水。好多位姊妹看到他这么辛劳，怕他体力不支，纷纷煲鸡汤给他补充营养，外婆亦是其中一个。我们的家族有幸可以在上帝的事工上有份，唯有感恩。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上帝感动外婆全家随着拥挤的人潮踏上逃难之路，来到她小个那阵长大的台湾，全家靠着上帝的恩典度日。 外婆成日用圣经真理教导家人，亦都系咁样活喺人嘅面前。妈妈喺我年幼嘅时候，仍然向儿女们重复外婆嘅一啲说话，例如人嘅一生，上帝俾每个人有一定数量够用嘅财物，使得太快，后面就唔够。意思是要勤俭节约，不浪费，不挥霍。再例如，不要怕撒旦，因为我们有耶稣，他在我们里面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这句话出于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妈妈就是这样被外婆教育长大。妈妈英辉是屋企里面第二个细路，亦是唯一的女。因为原生家庭贫困，母亲早过了身，她在大约八岁的时候被送养，来到外公外婆这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家庭。她因此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在宋博士的报道会上认罪悔改。他成日跟我们说，他今生最大的福气就是来到蔡家做他们的女，因此得以认识上帝。妈妈一直到2025年2月初以102岁的高龄回天家。在那日之前的一日，他还清晰地回忆着当年宋博士的报道会唱的诗歌，就是《回家吧》。上帝的恩典何其大，从外婆计起，我们的家族如今已经是第五代了。虽然曾经经过人生的苦难，我们的信仰却是更加真实。每个人都可以见证上帝亲自的同在，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正如诗篇所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诗篇112篇1至2节。
马太福音1:22-23，咁样讲到：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圣经是良药，作者吕水音。我和丈夫都已经年过70，丈夫患有三高好多年，原以为身体上的毛病不过是老年常态，点知2022年的时候出现了健忘、日夜颠倒等症状。有时啱啱食完午饭，转眼就问咩时候食午饭啊。我意识到佢嘅大脑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喺美国睇病实在太麻烦，加上我从心里面又唔愿去面对丈夫大脑可能出问题嘅事实。只能够每日祷告上帝，求祂怜悯医治。2023年初，我们回国探亲， 国内的兄弟姊妹见到他之后都敏锐地看到不对劲，语气里面都压不住的关心，快点带他去医院看看啦。我知道不能够再拖了，于是在网上预约了专家门诊。我怀着非常忐忑又有点害怕的心带丈夫去了医院。那天走入医院，我既希望查出个结果，又希望医生说只是小问题啫。医生问诊之后，在 MRI 检查申请理由一栏写低老年性痴呆五个字。在那一刻，我心里面突然好像被重重按了一下，但仍然努力地对自己说，先不要向坏处那里想，说不定是没那么严重了。2月20日，我们拎着 MRI 报告，脑萎缩、脑白质病。我坐在那里，几秒钟几乎没办法呼吸，将报告递给医生。他打开电脑给我看到影像图，小脑萎缩、海马萎缩，而且情况很明显。他开了处方，又叮嘱回到去等他每日大声地朗读，刺激个大脑。朗读刺激大脑，忽然好像有一道光突然地照在我心里面，不知怎样读圣经三个字就在我脑海里面跳了出来。我没办法解释，我相信那个不是我的想法，应该是圣灵的感动。我好像跌入大海里面没办法自救的人，突然间看到上帝投向我的救生圈，就是圣经。其实我在国内就已经信主，丈夫是来到美国之后先信。我们都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都相信自己本性上是达不到上帝要求的罪人。虽然悔改了，但是我们离圣经的要求还很远。我们从未在一起读圣经、祷告、灵修，上帝就藉着丈夫的病提醒我们要大声地朗读圣经。我相信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从医院回来的第二日，我们就开始一起读经，每日一个钟头，从创世纪开始。这样一读就快三年的时间，已经将圣经通读了一次。圣经的故事、上帝的心意、他的应许、他的提醒，一点一滴地渗入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很多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习惯，都在经文里面被重新照亮。我们越读越感受到那个不是在这里完成任务，而是被上帝重新带回生命里面。后来我们开始尝试背经文，对丈夫来讲，一节经文虽然不长，但是对他仍然是有挑战的。对我来讲，陪他一句句背也都需要极大的耐心。丈夫背诵经文的过程，讲实在也都是我受折磨的过程。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一节经文有时他要背20日左右才能够记得住。每当这个时候，我只能够不断地呼吸，天父啊，帮帮我，赐我信心、耐心和包容的心。好奇妙的就是，每当我就快撑不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话就会自己浮出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我尝试将经文的意思解释给他听， 等他理解之后再背，然后我陪住他一起背。我渐渐发现背经文不单止是丈夫的功课，亦都是我的功课。他在训练记忆，而我就被训练成一个更能够安静、更能忍耐、更能倚靠上帝的人。读经和背经的时间成为了我们婚姻里面少有的真正彼此陪伴、彼此扶持的时刻。信仰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旅程。现在丈夫每日都将已经背熟的经文重复地背一次之后，再阅读教会的主题式读经灵修的内容和门徒训练课程里面的灵修经文。2025年10月底，我们再回上海探亲，亦都特地地安排新一轮的大脑检查。虽然心里面早有准备，但是当医生将2023和2025年的影像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都是吓呆了。大脑、小脑、海马确实是比两年前萎缩得更明显。这个在医学上面是不可以逆转的退化。但是比我意想不到的是，当丈夫做完认知障碍评估之后，所有专案竟然都在正常范围里面。医生亦都有些惊讶，我告诉他听，这两年他每一日都在读和背圣经。医生点点头地说，得益于干预得早，要继续。最后医生在病历上写低诊断，脑萎缩、脑缺血灶、脑白质病。但是让我震动的是，2023年病历上面写着的老年性痴呆五个字竟然在2025年的病历里面消失了。医学的结果摆在那里，上帝的恩典亦都明明地摆在我们心里面。尽管丈夫脑萎缩不可以逆转，但是上帝医治的大能扭转了他的老年痴呆症状。每一日背诵圣经大大地改善了他的认知障碍。回到家之后，我成日在回想这两年多来，我们几乎每一日都坐在圣经面前，不急不慢地读一章背一节，有时读得明白，有时读不明白，有时记得住，有时记不住。然而读经竟然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丈夫不再日夜颠倒，亦都不会吃完饭就不记得了，记忆比两年前反而更加稳定。他已经能够背60多节的经文，亦都能够背低圣经目录。这些在医学上或者不能够完全解释，但是在信仰的生命里面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恩典。在陪伴他的过程里面，我比他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读经带来的改变。起初我是为了他而读经文，竟然是先医治了我。我的急躁渐渐地被柔和取代，心里面的焦虑变为平安。原本想靠自己撑起全家的那种紧绷，亦都在读经的日子里面慢慢地放下。当一节节的经文被我们背在口里，亦都同时安静地刻在心里面。读经不单止是刺激大脑，更加似是让上帝再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与你们同行。如今回望这段路，读经对我们来讲不单止是功能性的，更加是生命性的。它让我们在病症前面不致崩溃，在未知里面不致迷失，让我们学会顺服，亦都学会将明天交给上帝。我们没有因为读经得到一条 冇苦难嘅路，但系喺读经里边揾到一条有上帝陪伴嘅路。正如我哋嘅牧师话，读圣经既缓解咗老年性痴呆，亦都防止咗熟龄痴呆，真系一举两得。愿所有嘅感恩、一切颂赞同埋荣耀，都归俾我哋奇妙慈爱嘅上帝。阿门。
探访征集，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你是不是有感动用自己的见证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你或者你家的奇妙带领，甚至你经历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的读者。诚恳地欢迎联络我们，收到采访请求之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同你联络。联络电话707-762-1314，或者邮箱 lit@ccmusa.org。 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本刊编辑部。
饶恕的爱，作者严蔚来。在人生当中，难免是会遇到人家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是陷害，这样有些人就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到报复。但是呢，另外有些人就不计较人家怎样对他，而仍然这样用爱来到待人。以下又介绍几个关于爱的故事给大家听。十年后在银行会议室重逢。话说在美国东部一间顶尖知名的大学里面，曾经发生了一件令人很痛心的事，就是有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夜晚因为喝多了酒，使到他情绪就崩溃失控了，将平日积积埋埋的仇恨就发泄在一个犹太裔的同学身上，将那位同学打到半生半死，几乎是没命。后来这位同学用了足足两年的时间去治疗和休养先至好翻，但是咁就留低咗终身嘅残废啦。十年嘅时间好快就过咗啦。当年嘅施暴者已经系一间大型工业品工厂嘅总经理，但系后来佢间公司遇到资金周转嘅危机，急住要贷款。不是公司就会关门执笠，咁银行就派出一位代表来调查，睇下系唔系要帮呢间公司。嗰日呢位老总就去银行问下结果，银行嘅负责人起身迎接佢嘅时候，呢位老总突然间就认翻佢 原来眼前呢位右脚跛跛地，同埋个额头有笪瘌嘅人，就系十年前俾佢打到唔生唔死嘅犹大同学。呢位老总就唔知道点样好，觉得好冇面见人，于是就讲：既然系你，我睇我哋嘅要求都系冇希望噶啦。点知呢位银行嘅负责人连一啲怨恨都冇，只系好平静咁讲：过去嘅嘢就俾佢过去啦。咁佢继续咁讲：自从我受伤之后，在这一段漫长医疗的日子里面，我接触到福音，慢慢就放开了我的仇恨了。因为耶稣教我要学习饶恕，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段话在路加福音6章37节里面，虽然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我愿意去做。讲完之后又加多了一句，我会将你申请的事情讲给上级知道，你们需要的贷款一定就会批准的。那个时候饶恕不是一个想头，而是改变命运的力量。第二个故事就是马路边死火的选择。咁有一次，一个基督徒同一班朋友去巴勒斯坦旅游，请咗一个阿拉伯司机。半路中途，佢哋遇见一架车死火停咗喺路边。呢个犹太人车主因为求人又冇人应嘅情况底下，佢又心急，又唔知道点样好，因为喺呢个充满历史嘅伤痕同埋现实紧张嘅地方，好多人都会混路而行。但系我哋呢个阿拉伯司机就唔同喎，佢就停咗落嚟问佢嘅情况之后，就请佢上车，带咗佢去修车厂买零件。等到呢个车子收好嘅车，然后先正走。呢位犹太人嘅车主就非常之感动，忍唔住就讲啦：我冇谂到阿拉伯人会咁样帮我噶。我哋呢个司机只系简单咁样讲：因为我系基督徒，我愿意用基督嘅爱去爱所有嘅人。第三个故事就是麦仓库里面一餐晚饭。有一位德国的农夫无意中看见自己请的一个工人正在偷紧屋企的麦，咁呢个主人好大声喝佢，只是叫佢孭住袋麦跟住佢行。咁呢个工人一路跟住个老板，一路心惊胆跳，唔知一阵有咩事会发生。点知呢位农夫翻到屋企，反而对住个老婆讲：我哋隔篱屋嘅呢位朋友偷咗我哋做面包嘅麦，谂下佢一定系好肚饿啦。咁呢位农夫就好快咁将啲面包啊、牛油啊、牛奶同埋啲咖啡低咗喺张台上面。咁呢位农夫就请呢个工人坐低，一齐嚟到祈祷，求主耶稣赐福俾我哋呢个客人，亦求主洁净呢啲食物。咁嗰个偷麦嘅工人个心里面就好激动啦，感觉到好惭愧，但是个心又好暖粒粒，好似圣经罗马书12章20节里面讲：你咁样做，就系将啲炭火放喺佢嘅头上一样。 咁食完咗晚餐后，呢位农夫啊仍然系冇追究啊，而且好声好气咁讲：呢一袋麦就送咗俾你，祝你平平安安咁翻扯。圣经里面讲，上帝就系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里面，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但是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每当一个人选择不被仇恨延续下去的时候，爱的力量就会出现了。
读者来信，加拿大朱姊妹，我是中信粤行多年的读者，我在加拿大一直向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要做为藉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一沓我看过的中信粤行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闲得无聊，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亦都时不时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有人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并且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是主里面的新路，你们杂志上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将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使用你们。
美国正在失去第一修正案的根基，作者吴若翰。2020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些社区活动，挨家挨户地敲门去拜访。在同人交流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话题很自然会触及信仰、文化和政治。那段日子里面，我被圣灵感动，开始认真研读美国的宪法，并由此就发现其中的第一修正案实在宝贵。但是当我同身边的朋友，包括很多基督徒谈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它的深层意义和重要性，这样激起我同埋人谈论它的热情。第一修正案出台的历史背景，1776年的独立宣言标志了美洲殖民地正式宣告脱离英国统治。在经历了艰苦的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终于在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获得了世界正式的承认。独立之初，美国曾尝试以邦联条例作为政府框架，赋予各州权力，而联邦政府的权力则极其有限。于是在1787年，新的宪法草案签署，确立了联邦制，并赋予联邦政府必要的权力。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很多的人对个人权利保障的深层担忧。联邦政府的权力会不会过度膨胀，进而侵犯了普通民众的个体权益呢？正是为了回应这种的担忧，1791年12月15日，美国的人权法案，即是权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在国会获得通过。其中前十条修正案之中，第一修正案就被视为最核心的根基，就是要限制联邦政府过度扩权，以保护国民的基本人权。在美国的建国先父他们的眼中，这些的权利不是政府施予的，而是上帝所赋予的，也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因此設立人权法案不过是承认这些天赋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和受保护的。信仰自由是五个自由的核心。第一修正案的表述是这样的，国会不能够制定任何的法律是关于建立某种宗教或者禁止人民自由行使信仰，不能够限制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不能够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要求纠正不公义的权利，即是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请愿权。自从那一样东西以后，我就时常走入去美国的大学校园，从第一修正案开始和学生他们展开对话。我问他们，在这五项的权利里面，你认为建国先父们心里面哪一项的是最重要呢？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言论自由。这个时候我就分享我的看法，其实真正排在第一位的是信仰自由。我向他们解释，先父们首先强调的是政府不能够建立国家宗教，也都不能够限制人使用信仰的自由。当时的国家宗教主要是指某一宗派的基督教。先父他们不希望看到好像美国、英国一样，这样只是有某一宗派被视为立国的国教。他们强调个人信仰的实践自由必须受到保护。那我就接着解释，你们想一下，如果政府控制了全民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如果人民的思想都是统一的，是被限定的，就没什么所谓真正的言论自由了。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就是政府强制灌输无神论思想，那那里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聊罢了。好真诚地总结，如果没有信仰自由作为根基，就没有所谓真正的言论自由，你同意吗？我发现所有曾经同我交流过的学生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先父们将信仰自由放在首位，它是所有自由的灵魂和根基。关于福音信仰的灵魂对话，既然讲到信仰，我就尝试询问下他们的信仰状况。一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很多人不能够清楚地讲出福音信仰的核心内容。他们有些认为基督徒就是做自己良心认为应该做的事，有些就是因为来自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那当然认为自己就是基督徒了。我发现那些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学生，他们可以直接宣告福音的六核心内容。他们毕竟在孩童时代从家庭或者教会里面都听过福音，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并没有对主委身，现在就置身在这个世俗败坏的文化潮流当中，很多人都没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够听进去的，我就可以在福音里面做一次重点的陈述。造物主原本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人类始祖犯罪， 将我们所有人都带入了原罪里面。人虽然知道善恶，却是因为罪性，总是行出各种的恶，招惹上帝的愤怒。上帝是公义的，他不能够对罪视若不见，他的愤怒和审判是必然的。好消息是，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高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挽回祭，平息了上帝对信他悔改的人的愤怒，我们才可以得免去上帝的审判。主耶稣更加在死里面复活，成为我们唯一的救赎主，他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了我们，并且赐给我们永远永生的新生命。在对话之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声称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即是是无神论者。我都平心静气地让他们知道，即使是无神论者，他底层世界观不过是建立在另一种的信仰体系之中，影响了他们的全部人生架构和体验，以及价值观的取舍。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任何决定和选择的时候，都不会将上帝放在考虑之中。还有一些学生就声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自以为相对的客观和理性，但是我用比喻和他们交流，使他们认识到不可知论者本质上都是无神论者，同样在人生的任何抉择的时候，会将上帝排除在外面。无论是无神论者亦或是不可知论者，他们当中愿意的，我就继续跟他们讲解福音。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立即接受我所传的福音，但我知道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圣灵会在人心里面做工，赐一些人有悔改和信服的心。第一修正案的危机正在显现。我带着沉重的语气告诉很多的受访的年轻人知道，没了第一修正案，美国就不是美国了。但是事实正在我们是失去第一修正案的根基。学生他们对我的讲法感到很茫然。我继续讲，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美国政府正在公立教育体系之中强制灌输本质上属于无神论的世俗人民主义 secular humanism， 把着科学旗号的进化论当作不可思议的真理灌输给学生。我直言不讳地说，政府正在变相地将世俗人民主义变成一个国家的宗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公立学校将基督教的圣经教育和所有有关乎基督教真理的阅读书籍都赶尽杀绝，有些学校甚至不准有任何基督教的元素出现，例如不准提及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的教育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政府所灌输的无神论思想，在本质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区别。很多的学生听到我这样的陈述都非常之吃惊，陷入了沉思。也都有人就会立即反问地说，这样怎么算呢？难道真的要重新引入基督教的教育成为国教吗？这样不是就是建立国家宗教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对他们说，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教育是没有中性的，千万不要以为世俗人民主义的教育是中性。至少在公立学校里面，要允许教导进化论的时候，亦都要允许同时教导创造论，允许教导世俗人民主义的时候，亦都应该鼓励学生阅读基督教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的书籍。 或者更加好的办法就是在国州推行学校选择，在税收上高给予平等的支援。这样一来，大量的优质私校就会出现，至少基督徒家庭可以选择自由去教导圣经真理的基督教私立学校。我们相信会有很多非基督徒的父母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基督教学校里面受教育，而不是在反基督教的传统变相鼓励变性和放纵的公立学校里面接受强制教育。当然我的智慧和建议都是有限的，但是不理怎样说，如果美国的公立教育现况不改变，美国的未来令人堪忧。基督徒和教会都应该为君王一切在位的恒切祷告。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咁样话：大灾敬虔嘅奥秘，故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俾你平安。从自由女神像谈自由。作者钱志群。自由女神像屹立于美国纽约已经一百多年，我们在旅游参观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位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所指向的到底是哪一种自由呢？其实自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令到人走向光明，另一种就令人走向混乱。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在1886年赠予美国，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发表100周年的礼物。它高46米，底座另有45米，重达225吨，以钢铁为骨架，铜片为外皮，内外以30万只钉固定。外貌上它双唇紧闭，头戴七道光辉的冠冕，象征七大洲，右手高举火炬，左手紧握住17767月4号的书板，脚下的锻炼象征住脱离暴政的束缚。美国接受了这份象征自由的礼物，它不代表法国和美国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法国大革命所吶喊的自由，更多是从摆脱宗教传统的角度出发，强调没有神圣的约束的绝对自由，强调人本身就是赤道。在很多法国人的眼里面，自由成为了高于一切的价值，甚至成了一种被崇拜的偶像。然而当自由成了偶像，人往往会失去真正的自由。美国最早的建国者多数来自清教传统，他们离开欧洲并不是为了追求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为了能在上帝面前自由地活着，不再被罪恶捆绑的核制。他们理解的自由是信仰之下的自由，是从上帝而来的心灵安稳，是被真光光照而苏醒过来的生命自由。因此他们视野里面，自由固然珍贵，但却不能够等同于最高的权柄，不应该被放在上帝之上。他们敬畏的对象不是自我和欲望的自由，而是那位赐下真理中的自由上帝。然而今日的美国越来越走回到去法国启蒙思想中所谓的自由，越来越偏激的文化潮流，越来越混乱的价值观，令到没有信仰约束的自由变成无形的洪水，越过道德的坝堤， 令到罪的影响迅速的蔓延，连最基本的性别都被人摆错位。人家以为自己在追求自由，却往往将自己交给无形的捆绑。要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陷在最终享乐的自由，而是内心深处的罪不再被放纵的自由。人本性都是罪的奴仆，再强大的人都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挣脱内心的罪性的枷锁。自由女神像脚下的锻炼是外在政治压迫被打破的象征，然而一个人生命里面真正的锁链常常比铜比铁更加坚固。自由的火炬可以照亮纽约的海面，但是不能够照亮人心，唯有真理的光才会照亮自己里面的本相，亦都睇清嗰条通往永恒嘅道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咁咩系真理呢？耶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所以唯有回归上帝、回归圣经，唯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先可以获得嗰种从深处开始改变人嘅自由。我是一种心灵的恢复，是与上帝关系重建之后的平安，是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自由。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21。自由女神像在经历百年风雨，仍然屹立在纽约的海港边。但如果只向往自由而远离真理，人终归都是会迷失自我，国家会迷失方向。愿我们可以能够在弯曲拨谋的世代中，不是仰望自由的象征，而是寻见自由的源头。
老公，今天几号啊？
1号咯，做什么？
哦，快啲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系 ccmcn.cn， 因为每一个月嘅1号咧就会有最新一期嘅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系咪嗰次你叫我听嗰个节目啊？
系啊，新生网唔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仲可以睇到最新嘅中信，仲有其他非常好嘅期刊同埋文章哦。
如果系咁，我都要将呢个嘅新生网加喺我嘅电脑嘅收藏里面，顺便介绍埋俾我嘅同志小王，相信佢都会好鍾意。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如何甄别社交媒体上的圣经学习群？作者张日平。问题：我在某些社交的媒体遇见了一个人，他很亲切地问我：哎，你想不想多些认识圣经啊？我可以介绍一个免费的网上圣经学习群组给你。而另外有一次，教会有一位很关心我的姊妹，就带我去到一个得几个人的实体小组查经当中。他们都说呢，这些群体呢是对圣经特别有认识的。这样我应不应该参加呢？回答：就不是所有的网上免费圣经的学习，又或者这些私人小组查经都是坏的，就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过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异端，他们都是说自己是基督教的，但其实他们的道理是错误的。他们很喜欢用这些方法来勾引人，其中呢就以这个叫做全能神，或者叫做东方闪电，还有这个新天地，这些异端是最明显的。 不过感恩的就是我们都很容易将他们认出来的。不如在这里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们的神学思想。东方闪电，他们会告诉你耶稣已经回来了，他现在在中国是一位女性来的，就叫做全能神。他呢就是上帝的第二次道成肉身，即是说呢你信了耶稣呢都不能够得救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位女性的耶稣，信了他之后呢就不会遭到审判了，如果不信他就会有审判的了。他们也都说圣经已经过时落伍的了，我们现在要读这一本女基督的书籍，她的书籍都有很多的，但其实个内容都是大同小异。而最具代表性的书有一本叫做《话在肉身显现》，另外有一本叫做《神三部工作》等，他们都是有几个网站的，还有很多的部落格、脸书、邮本等等。他们经常提到就是说上帝有一个三步走的拯救计划，第一步是创世，第二步是救赎，第三步是毁灭，第一步是摩西的律法时代，第二步是耶稣十架的恩典时代，而现在呢就是全能神的国度时代。这个女基督她的工作呢就是来到世间去审判，他们在网上引以为荣地举了成百百几个例子，讲明说如果你们不信全能神的话，你们就会遭到各种的祸患，譬如车祸和疾病等等。除了线上线下查经之外，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叫做摸底铺路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班的信徒呢，他们会去到不同的基督教的教会啦，鬼诈这样呢拉人离开本身他们回的基督教教会，就去到呢他们这些全能神的教会。你呢也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很多手段很残忍啦，也都是祸及社会的一些报道，譬如他们会破坏家庭啦，呃财又色情绑架敲诈杀人等等。唔通呢啲就係真神嘅作为咩？新天地，新天地呢其实係起源喺韩国㗎，佢哋嘅领袖就叫做李曼希。虽然呢一位李曼希他就没有正式说自己是再来临的基督，但是呢他都表示说耶稣亲自的为他按手。他误用了在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那个的意思，所以呢他也都叫自己做新约翰。他还有一大堆的咸头，譬如叫自己做立约牧者啦，他又说耶稣是透过他去讲嘢的。这位李曼希他在韩国建立的教会呢就叫做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在传统基督教教会中的基督徒呢是不会得救的，他说人一定要跟随他，加入了他的教会才可以得救。于是信徒就搏命地拉很多人就入他们的教会了。新天地他们习惯了在圣经各处抽取了一些不同的名词，然后断章取义地帮他们砌埋就用在对他们有利的地方。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那个的约定或者预言，讲到耶稣来撒种成就了新约。 然后之后在圣经启示录那里呢，得救的人就被收割到144,000这个群体，印常印成为了12个支派，所以呢李万希他就以12个支派来组织他的教会，而12个支派之中呢都有12个派长，他自己就是总会长，他们自称为启示录成就的神作。换言之，新天地教会就是预言中的新天新地。韩国的新天地教会除了曾经有过大规模新冠病毒爆发之外，在社会上面都没有太多负面的新闻，但是他们的内部呢都有很多腐败的情况，都有听说过的。跟随哪个呢？总之这些异端呢都是认为你一定要跟随另外一个人，无论是跟随这位女基督啦，定一或是李万希，你们呢先才可以得救。圣经中的耶稣其实早已经预言了，要提我们要有警惕啊。在圣经马太福音24:5那里是这么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全能神和新天地等等这些异端的出现，只不过都是应验翻在圣经中的末世预言。在圣经使徒行传4:12是这么说，除他以外，这个他即是指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先至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愿意我们都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小心地去分辨，不会被这些异端邪说夺了我们去。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女生要如何打扮？张坤。这些年在美国公立高中当教师，我发现高中女生们的衣服越来越短，越来越低，越来越露，越来越紧，老师和校长都很头痛。有时我去趟洗手间，看到镜子前挤满了女生，在那里描眉画眼、抹口红，有些涂上青色的眼圈，有些甚至抹上黑色唇膏，实在难看。 孩子们不知道怎样去打扮才使自己的青春更为珍惜，我只有叹息。有一天我给学生们上文化课，于是专门就女生的穿着打扮跟他们互动。我说美好得体的打扮不仅是保护你自己，更为将来积攒幸福的资本，反之则会带来疾病和灾殃。我用我的方式表达了圣经上的话，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大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三章三至四节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格的衣裳为装饰。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我对学生说，一个人的美是在内心，特别是女孩子，如果内心善良温柔，散发出的气息和笑容就足以打动人，让人感到愉悦。如果为了吸引人而穿着暴露，吸引来的不是蜜蜂而是苍蝇，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假如你的穿着引起男生不正当的私欲，那你是他的罪上也有份。女孩要学会保护自己，一方面根据中医，如果身体的重要部位比如后背、前胸、腰和大腿长期暴露在外，特别是有空调的地方，就会产生各种疾病，例如肺气不足引起咳嗽、内风湿、子宫寒而导致婴儿小产等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如果穿着合宜端庄，会让人肃然起敬，优秀的男生会敬重你，女生亦都会因你的德行而纷纷效仿，你就不知不觉得了一些特别的福分。讲完后，班上的女生非常可爱，下意识地低头去看看自己的衣服，有些觉得有些低，还往上拉一拉，有些马上用书包挡住自己的前胸。男生们亦都很可爱，一边点头觉得很有道理，一边问我，老师可不可以给男生一些建议呢？大家都笑起来。我说，对啊，男生亦都要注意穿着啊，男生要把裤腰提起来，你看裤子跨下来几难看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还好难走路。我又说，我要是看到男生这样，肯定不给我个女儿跟他交往，感觉不可靠，因为衣如其人嘛。他们都笑着点点头。从孩子我又想到了父母，父母才是他们第一面的镜子。如果大人愿意在上帝面前存着敬畏和安稳的心，孩子往往不需要太多说教，便能慢慢学会分寸和自信，尊重和自重，平安和喜乐，更懂得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美。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这样讲到，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克服人性的软弱，作者白衣。你以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堕落的技术是神话吗？话给你知，这个是人性，是上帝的密事。孟子亦观察到人性这方面的软弱，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在安逸舒适的环境里面，常会不知不觉走迷。为什么话富不过三代，到第三代不应该经验和财富都积累更多吗？但是不务正业的二世祖偏是出自富裕的家庭。为什么很多人发达之后就抛弃和他们共患难的糟糠之妻？为什么欧美原本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富裕之后就离弃上帝，失落在骄奢淫逸的里面？为什么历史上的繁荣总是由盛而衰？答案固然很多，但人性的软弱是不容忽视的要素。上帝了解人的软弱，藉摩西再三叮咛，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申命记八章十至十四节。富不忘本，皆骄奢淫逸，仍然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行祂的道，这样你和你的子孙都可以逆流而上，不至在恩典里面堕落。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